召聚我们，又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让我们在你面前多有学习。我们仰望你继续对我们你的儿女们说话，我们都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看雅各第七章第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开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这是雅各第四座园子的故事。那虽然我们今天开始是讲到教会历史，又是讲到主在澳门主在中国开的头，但是呢我们知道教会历史是需要解释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来解释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就像一般的历史一样。如果今天教会的历史能够经过神话语的解释，那么就可以成为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一定有圣灵的美意。为什么我们先读香草山？为什么我们先来看雅各？因为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从第四座园子来看主在中国的工作，我们就看得比从前更清楚。然后你就知道说，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叫戴德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香草山上，那英文叫 Union and Communion， 很薄很薄的一本书。但是呢这就代表神当初为什么带戴德生到中国来。从表面来看，人注意的是外面他的工作，外面内地会怎样从少数的同工，后来几乎有一千个传道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就带到中国来。所以人很容易注意外面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底在戴德生的背后，他到底在主面学了多少的功课，然后主才用他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神怎么使用戴德生，那除非我们懂得雅各。那么尤其呢是他写了一本关乎雅各的书，特别讲到香草山上。对不起，原来的书名不叫香草山上，是中文后来把它翻译了以后才叫的香草山上，所以这个是个书名。那么作者呢是戴德生弟兄。那么我们晓得没有一个人能比戴德生更清楚他在第四座园子里面的祷告。所以尤其经过我们这一次的读圣查读雅各以后，我想我们是更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虽然戴德生是抛井离乡来到了遥远的中国，但是他能够说我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献给你。他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如果有1000英镑，每一镑都是为着中国，然后他改口说其实是为着基督。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人只看见主在戴德生在中国的工作，但人看不见他背后的故事。那整个背后的解释就是歌中之歌的解释。原来戴德生乃是千千万万苏拉米尼区中的一个，先是答应与主同去，那么还有呢你看见答应了升天的护照，那最后也接受了十字架的护照。所以慢慢慢慢你着读戴德生的一生，你特别我觉得最能帮助我们还不是内地会啊外面的工作，最重要一本书讲的戴德生就是戴德生的属灵的秘诀。那么我们要问，到底神使用戴德生一定有他属灵的秘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戴德生原来呢是千千万万苏拉米尼区中的一个，但是不止戴德生，在戴德生以前有另外一个人叫做摩里逊。那么他呢在1807年的时候也来到了澳门，然后就借着他福音的门就从澳门开始登陆。那从此以后就展开了200年在中国的工作，中国的教会的历史。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恐怕只能够看起初这一段到底神怎么开始的。那么然后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福音这么晚传到中国？1000年前福音已经到了苏俄，再早一点福音到了法国，到了意大利，那为什么经过几乎快2000年，到了1800年福音才到了中国？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的解释，我们要知道到底圣灵意思在哪里。一面我们读教会历史就知道神在历史中行走，但另外一方面真正要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当然我们需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虽然我们这两三天算是第二个阶段，好像是另外一个新的起头，那其实呢是接着整本的歌中之歌。而且相信我们经过这两三天以后，看见主在中国开门的工作，你就看得很清楚圣灵是怎样做的。所以雅歌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更清楚更透亮的。那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主曾经向500个弟兄显现，因为主老早就和门徒们约好要在约定的山上，那结果主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那把福音呢送给万民，那么要到地极去，而且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大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那么如果我们听见这个话，我们当然就去了。如果人在加利利，当然从那里加利利就可以去了，带着复活的能力，带着圣灵的能力，现在就可以去了。但是主特别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守在耶路撒冷，要等在耶路撒冷。他们人在加利利，如果怎么等在耶路撒冷，当然要回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护照。在主钉十字架以前，主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但严格说来，真正上十字架的只有我们的主。现在呢，主复活了，如果要完成神的旨意，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弟兄姊妹，那个路不是没有的，丰收的路不是没有的。不过要达到丰收有一个秘诀，他们必须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原来十字架乃是达到丰收的途径。那么他们守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就得到从上头的能力，那个能力就主所说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两个东西把它分开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有第三座花园，有第四座花园。如果今天主要打发一个福音使者像戴德森，或者打发一个福音使者叫摩里逊，你就知道背后我们的主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么好了，到了第四个园子，终于到了田间，终于到了许多的村庄，结果在工厂，福音的工厂里面，他们能够把爱情献给主。所以呢，如果要继续描写第四个园子故事，我相信这些所有的传教士，不管在印度，不管在非洲，在中国，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告诉我们他们是苏拉命女，而他们怎样在第四座园子里面把这个他们的爱情献上。而且慢慢你看，在他们身上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很清楚的，仍旧是十字架达到丰收的途径。所以如果他们是这样走这条路，那今天呢，我们当然仍旧一样的教主的恩典，我们要走在这条道路上。那么好，这个是很清楚的，所有圣灵在2000年来，许多人响应主的话说去，那个故事都是第四座园子的故事。不过呢，到中国比较晚了一点，不是第一个世纪就发生了，也不是第十个世纪才发生，像在苏联一样，它是到了19世纪，到了1807年的时候，你看见福音才正式的从澳门登陆。所以现在回过头去，我们还得要回到神自己的话，然后呢，我们才明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 九章。那这一章的圣经呢很重要，因为这个和我们了解教会，尤其主在中国的登陆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在我们读这个四十九章以前，大家还记得吗？那主的大使命就要他们去，但是不止去，你回耶路撒冷，一面从上头来的能力，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个计划，那个工作的方法呢是从圆心达到圆周的。所以我们主就告诉他的门徒说，那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主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福音送到地极。那等到真的福音送到地极，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末期很快就要来到。什么时候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那么意思就是说很快的我们的主就可以回来。那如果世界的末了是指的时间的尽头，那么如果福音真的送到地极，就讲到空间的尽头。所以从空间的尽头可以形容时间的尽头。你只要看见到了空间的尽头了，你就知道说主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告诉我们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那有没有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到底经过这两千年是怎么发展的，最后怎么就送到地极的？所以感谢主，你看有一个预言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里面。原来以赛亚四十九章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以赛亚五十三章讲到主钉十字架，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一点都不错。所以你知道根据启示录，那你就看见四匹马呢就开始往前跑。那第一匹马毫无疑问的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的，他胜而又胜。所以你看见起头这个光是在耶路撒冷，但是慢慢慢慢越跑越跑越跑，就跑到全地，明白？就跑到全地。所以在早期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的范围底下，你看马所跑的范围只是什么呢？只是罗马帝国的范围。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等到那个红色的马代表战争，你慢慢会觉得那个战争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广。所以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你看见那个马呢，它所跑的范围是全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大概到二十世纪的时候，你看见终于这个马从耶路撒冷几乎快到地极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涵盖的范围几乎是全球的。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因为马是动的，所以它跑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你知道说的的确确启示录这个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的那个预言，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就已经应验。所以很多人读启示录的时候才说，原来这些预言已经应验，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启示录里面的所谓的历史派，他们觉得大部分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他可以证明给你看。然后慢慢的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到第四匹马，的的确确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四分之一的人完全倒下，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那里面详细的情形，你觉得主的话是非常可靠非常准确。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世界。